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归云庄来了裘千仞，陆庄主大喜。到了傍晚，归云庄大厅中点起数十支大蜡烛，照耀的白昼一样。中间开了一桌酒席，陆冠英亲自去请裘千仞，请他来做首席。郭靖跟黄蓉做了次席，陆庄主和陆冠英在下手相陪。陆庄主敬了酒后，不敢动问裘千仞的来意，只说些风土人情不相干的闲话。酒过数巡，裘千仞说：“陆老爹，你们归云庄是太湖群雄的首脑，你老弟武功那自然是不凡的啦，能不能露一两手给老夫开开眼界呀？”陆庄主赶忙说：“哎，晚辈这一点微末道行，如何敢在老前辈面前献丑啊？再说晚辈残废已久，从前恩师所传的一点功夫也早搁下了。”“
哦，那尊师是哪一位啊？说来老夫还或许认识啊。”
陆庄主一声长叹，脸色惨然，过了很久才说：“哎，晚辈愚鲁，没能好好的侍奉恩师，又被人连累，以致师门不容，说起来羞愧呀。我不敢玷污恩师的清誉，还请前辈见谅。”陆冠英心想：“哦，原来爹是被师父赶出来的，因此他从不显露会武，连我也不知道他竟是武学高手。要不是那天那金狗逞凶伤我，只怕爹永远不会出手。他一生之中必有一件极大的伤心恨事。”裘千仞说：“哎，老弟春秋正复，领袖群雄，何不乘此时机大大的振作一番，出了当年这口恶气呢？也好叫你本派的前辈悔之莫及呀。”“哎，晚辈身有残疾，无德无能，老前辈的教诲虽然是金石良言，晚辈却是力不从心呐。哎，老弟过谦了，在下眼见有一条明路，不知老弟是否有意呀？”“
哦，
那敢请老前辈指点迷津。”裘千仞微微一笑，只管吃菜，却不接口。陆庄主知道这个人隐姓埋名20多年，这时候突然在江南出现，一定是有所为而来，他是前辈高人啊，就不便直言地问，只好由他自己说，说不说由他。裘千仞说：“
老弟既然不愿意说出师门，那也罢了。归云庄威名赫赫，当家的自然是名门弟子啊。归云庄的事向来由小儿冠英料理，他是临安府云栖寺枯木大师的门下。”“
哦，枯木是仙侠派中的好手啊，那是少林一派的旁支，外加功夫也算是过得去的。哎，少庄主露一手给老朽开开眼界如何呀？”
陆庄主说：“难得裘老前辈肯加指点，那真是孩子的造化。”
陆冠英呢，也盼望他指点几手，心想像裘千仞这么样的高人旷世难逢，只要点拨我一招一式，那就终身受用不尽啊。当下走到厅中，请太公指点。
拉开架势，使出生平最得意的一套罗汉伏虎拳来，拳风虎虎，足影点点，果然名家弟子，武功有独到之处。打了一会儿，突然一声大吼，恍若虎啸，竹影摇晃，似作生风啊！他打一拳，喝一声，威风凛凛，就像一只大老虎。就在纵跃翻扑之际，突然左掌竖立，成如来佛掌之形。原来呀，这套拳法中包含猛虎罗汉双形，猛虎剪扑之势，罗汉搏击之状，同时在一套拳法中显示出来。再打一阵，吼声渐弱，罗汉拳法却越来越紧，最后砰的一拳打在地下，着拳处的方砖立时碎裂，陆冠英一跃而起，左手擎天，右足踢斗，巍然独立，如同一尊罗汉佛像，晃都不晃。郭靖跟黄蓉大声的喝彩，连叫好拳法。陆冠英收拾回身，向裘千仞作了一揖，回到座位。裘千仞呢，不置可否，只是微笑。陆庄主问：“孩子这套拳还可以看吗？”裘千仞说：“啊，也还罢了。”哦，老前辈，不到之处，还请您指点。令郎的拳法用以强身健体啊，那再好不过了。但说到制胜克敌，没用啊，啊，没用。哦，那要听老前辈教导，一开茅塞啊。郭靖也是不理解呀，这少庄主的武功虽然不是极高，啊，怎么能说没用呢？只见裘千仞站起身来，走到天井之中，回到座位的时候，这个手里已经各捏了一块砖头，只见他双手也不怎么用劲儿，就听得咯咯的响声不绝，两块砖头已经碎成小块，再捏一阵，碎块都成了粉末，酥酥的都掉在桌子上。哦，这手劲儿！席上的四人一齐大惊失色。裘千仞把桌面上的砖粉扫入衣兜，走到天井里抖在地下，微笑着回来。少庄主一拳碎砖，当然也算不易啊，但你想啊，敌人他又不是砖头，怎么能死板板的放在那儿不动呢？任由你伸拳去打。再说了，敌人的内劲儿要是强过了你，你这拳打在他身上反弹出来，自己不免反受重伤啊。嗯，这话说的不能说不在理。陆冠英默默点头。裘千仞还叹口气：“哎，当今学武之人虽多，但真正称得上有点功夫的，啊，也只寥寥这么几个而已。”黄蓉问：“是哪几个呀？”裘千仞说：“武林中向来都说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为天下之最，讲到功力深厚，确实以中神通王重阳为首。另外四人嘛，也算各有独到之处，但有长必有短，只要明白了个人的短处啊，攻他的弱点，要制服他们却也不难呐。”这话一出，陆庄主黄蓉郭靖三人都大吃一惊啊。陆冠英不知道这五个人的威名，反而不怎么惊讶。黄蓉本来见了他头顶铁钢，踏水过河，口喷烟雾，手碎砖石，四项绝技，心里头很是佩服。这时候听裘千仞说到他爹的时候挺轻视，不禁气恼。他笑吟吟地问：“那么老前辈 把这五个人一一打倒，扬名天下，岂不是更好啊？
裘千仞说，王重阳是已经过世了啊，那年华山论剑，我正巧家里头有事儿不能去，以致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头给这老道士得了去。当时五人争一部九阴真经，说好谁武功最高，这部经就归谁。当时比了七天七夜啊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都服输了。后来王重阳逝世，于是又起波折。听说那老道临死的时候，把这部经书传给了他师弟周伯通。东邪黄药师赶上门去，周伯通不是他对手，被黄药师抢了半部经去。这件事后来如何了结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黄蓉跟郭靖都想，啊，原来中间还有这么许多的周折，那半部经书却又给黑风双煞偷了去。
黄蓉说，
既然你老人家武功第一，那部经书该归您所有啊。
哎，我也懒得跟人家争了啊，那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个人都是半斤八两啊，这些年来人人苦练，要争这天下第一的名头，二次华山论剑那热闹是有的看的。
啊，还有二次华山论剑呢？
有啊，25年一试啊，老的要死，年轻的英雄要出来，屈指再过一年又是华山论剑之期。可是这些年中，武林中又有什么后起之秀啊？眼见相争的还是我们几个老家伙，哎，后继无人呐，看来武学衰微，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喽。说着还不住的摇头，很是感慨。
黄蓉说，您老人家明年上华山吗？要是您去，带我们去瞧瞧热闹好不好？我呀最爱看人打架。
嘿，孩子话，那哪是打架呀，啊，我本是不想去的，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了，还争着虚名干什么？不过眼下有件大事，有关天下苍生的气运啊，我要是贪图安逸不出来登高一呼，免不得万民遭劫，生灵涂炭呐。这四个人听他说的厉害，忙问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原因嘛，这是机密大事。郭黄二位小哥不是江湖上人物，还是不要知道的好。
黄蓉笑了，陆庄主是我好朋友，只要你对他说了，他就不会瞒我。
陆庄主心里说，嘿，这姑娘太顽皮，但是他也不便当面不认呢。
裘千仞说，啊，那既然如此，我就向各位说了，但事成之前可千万不能泄露。
郭靖心想，我们跟他非亲非故，那既然是机密，还是不听的好。想着就站起身来，
啊，晚辈二人告辞，
拉了黄蓉的手就要退席。裘千仞说，哎，别介，两位是陆庄主的好友，自然不是外人呢，哎，请坐请坐。说着伸手在郭靖的肩上一按，郭靖觉得这个力量也不是很大，
因为是长者，那长者有命，他不敢运劲抵御，只得乘势坐回椅子上。裘千仞站起来向四人敬了一杯酒，啊，不出半年大宋就是大祸临头了，各位可知道吗？
个人听他出语惊人，无不悚然动容啊。陆观音挥手让庄丁站到门外去，伺候酒食的仆人也不要过来。听裘千仞说，
老夫啊得到确实的消息，6个月之内金兵就要大举南征，这次兵势极盛，
大宋的江山必定不保啊。哎，这是气数使然呐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啦。
郭靖吃惊啊，那么裘老前辈快去禀告大宋朝廷，好早做防备，商量迎敌呀。裘千仞白了他一眼，
年轻人懂得什么，宋朝要是有了防备，只有兵祸更惨呢。
哎，您听他这话说的，陆庄主等人都不明其意，愣愣的瞧着他。
裘千仞接着说，我苦思良久啊，要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锦绣江山不至化为一片焦土，只有一条路，老夫不远千里来到江南，为的就是这件事。听说宝庄拿住了大金国的小王爷和兵马指挥使段大人，请他们一起到席上来谈谈，如何呀？
陆庄主不知他怎么得到的消息，就赶忙让庄丁把那两个人押上来，啊，除去足镣手铐，命两个人坐在下手，也不给他们背块，不让他们吃。郭靖和黄蓉见完颜康被关了几天，很见憔悴。那个段大人呢，年纪五十开外，满脸的胡子，神色很是惶恐。
裘千仞向完颜康说：“啊，小王爷受惊了。”
完颜康点点头，他瞧见郭靖、黄蓉，心里头很奇怪，这两个人在这儿，不知道什么事儿啊。
那天他在陆庄主书房中打斗慌乱之际，没有看见他们二人躲在书架旁边，这时候三人相互瞧了几眼，也没有打招呼。裘千仞向陆庄主说，宝庄眼前有一桩天大的富贵，老弟见了不娶，却是为何呀？
陆庄主很奇怪，
晚辈侧身草莽，有什么富贵可言呢？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